我今天早上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一同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一点的交通。父母为儿女起名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几年前在北京的新华社有一篇的布道，那里说单单在厦门这个地方就有超过2000个以上的女人，她们的名字叫美丽。为了避免呢，她们的儿女取的名字跟很多很多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她们就想呢，喜欢取一些选一些比较不常见的字来做他们儿女的名字。可是这个的做法又引起来另外的一个问题，当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要去银行开户口还是说要领取这个驾驶执照还是要拿身份证的时候，在电脑里面的中文字库里面往往找不出他们的名字，不可以把它列印出来，也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中国大陆的教育部提出了一个叫做《通用语言文字法案》，规定以后父母为儿女取名的时候，只可以从国家指定的12000个字里面选出来。往下去哈，好，等等，对不起，哈，另外一个方向，啊，我们没有预先的，哦，这个是下面，
对，
哦，对，这个是下面，啊，这里我在这里有一幅的图画，希望可以比较说明清楚一点。我们中文字大概有80000个字，可是常用的只有3500个字，就是不到5%啊。现在这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这80000个字的当中找出来12000个字。称之所谓这个标准字，称之为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Name。 真的替儿女署名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啊。当然名字是父母送给儿女的头一份的礼物，也是反映出父母对儿女的期望。这个礼物是一生陪伴着儿女的。我在 Omaha, Nebraska 那个地方住了大概4年，我在那里一个圣经学院里面工作。在那里我碰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姐姐的名字叫爱主，弟弟的名字叫敬虔，敬虔爱主。那么我们 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在 Omaha 那个地方开了，刚刚从 Chicago 那边过来，我在一个新年的华人的聚会聚餐里面 碰到他们，刚好他们跟我们是同坐一个桌子，交谈起来，发觉他是基督徒，我们说，哎，我们这里有个小小的查经班，啊，从这里我们慢慢在一起同工，把欧姆好的华人教会建立起来，一直到今天还在那里，敬虔爱主，他们两会实在名副其实的活出这样的生活来。所以人如其名，实在是一件的美事。如果为人间的子女改名是一件难事，为神的儿子姐改名是不是难上加难呢？在人间哪有一个名字配得上神的儿子呢？是能够说明神对他儿子的期望的呢？约瑟跟玛利亚不需要为这件事来担心，因为神早已经为那个要降生在伯利恒的婴儿起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是耶稣。今天早上我希望从三方面来思想耶稣这个名字。好，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好，我们一同来念。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羞辱她，想要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将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自己的百姓拯出来。”第二十节，那里说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这个翻译本呢，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约瑟每一天他都做他该做的事，那一天那个时候他就思想一些的事情，当他思想的时候，天使就在梦中向他显现。可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中文的新翻译本的时候，他的翻译是约瑟是他一直的想做这些事，他用了很多天，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直的来想这些事。什么事呢？玛利亚所怀的孕来历不明啊，因为那个时候玛利亚是他的还没有，他还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可是玛利亚说我怀孕了。哎呀，你怎么会怀孕的？我这天使告诉我，我从圣灵怀孕，要生一个儿子。从来没有人听过这么一回事，一个童贞女怀孕，难怪约瑟也是很难接受这一件的事。你说人生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对约瑟来讲一点都没有错。哎呀，这件事真是太大一件事情，约瑟不知道怎么来处理。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很简单啊，那这个明显的他是犯了奸淫的罪，这个女人要不得。不是，圣经说 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是一个义人没有难处，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他有难处啊。他一方面要顾念玛利亚的名誉，另一方面他要保持他自己的身家的清白，所以他就想啊想啊想啊，想来想去，他想出来只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明明的把他休了、啊、对不起另外一个一个就是明明的羞辱他，说他是个淫妇，犯了奸淫。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暗暗的把他休了，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他在想想，当他在徘徊在这个明明与暗暗的方法的时候，天使就在梦中显现，约瑟，你不需要用你的方法，你需要用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什么？不要怕，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第三，你要给他你的儿子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对约瑟对玛利亚来讲实在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名字，不是他们想自己想出来的，乃是天使从天上告诉他这个是婴孩的名字。耶稣是说明他降世为人一生的使命。为什么呢？天使说耶稣的意思乃是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不是 global warming 地球的暖化，不是能源的短缺，也不是经济的衰退，政治的不安。耶稣基督来啊，这个耶稣啊，不是要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人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乃是人如何能从罪恶里面被释放出来，被拯救出来。人不能自救，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位从天上差来的救主耶稣来帮助他们。圣经里面有一幅很简单的图画，就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这句的话，我们人呢都如羊走迷了，迷途的羔羊找不到回家的路，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来告诉人，他说我就是道路，你迷失了吗？我就是道路，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路吗？我就是真理，你惧怕死亡吗？我就是生命，我要把你们拯救出来。不单是把你们拯救出来啊，我还要把你们送回去啊。拯救出来，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送回到神天父的家里。这个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理由，他的使命。他的名字很简单的已经告诉了我们 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那虽然呢，耶稣这个名字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名字，可是却不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听过的名字。相反呢，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耶稣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我说的这个第二点，耶稣实在是一个家传户晓的一个名字。让我举几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八节，那里说，这是耶稣基督那个家谱里面讲到，以摩当是尔的儿子，尔是约细的儿子。这个约细在新的翻译本里面翻译作耶稣，实在是什么？实在应该就是，如果英文圣经我们知道，实在就是 Jesus 耶稣。可是翻译的人不希望不要把我们弄得混乱了，就给他一个另外的翻译。可是新的翻译本保存了这个耶头一个字，和本的根本就耶都没有。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十六节，当时站在比拉多前面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巴拉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下面的犹太人说，释放巴拉巴。新的一翻译本呢，把这个巴拉巴这个全部的名字翻译出来，是谁啊？耶稣巴拉巴。实在这个人的名字是Jesus 耶稣巴拉巴。那还有一个提摩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六节，那里我们看到在那里有一个行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巴耶稣的意思呢，是耶稣的儿子。我不是耶稣，可是我的爸爸是耶稣，耶稣的儿子，所以又见到耶稣这个名字。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在保罗的同工当中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这个人的名字也是耶稣啊，可是 大概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他大概不喜欢人家叫他是耶稣、啊、他是又称为犹士都。可是实在他的名字也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有些的地方提到耶稣的时候怎么讲？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当时有很多的耶稣啊，路加还是马太还是马可，我讲这个耶稣啊，是拿撒勒这个地方来的那个的耶稣，要把耶稣跟其他的耶稣分别出来。也许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一点了，我想玛利亚当耶稣基督小的时候，玛利亚在一些公共的场合的底下叫一声耶稣，哎呀，好几个小孩子可以抬起头来，谁叫我？说不定，我不知道。可是我说第一点，我说的家耶稣的名字是个家传户晓的名字，户晓的名字。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原来耶稣这个字是个希腊字，是从希伯来文里面约书亚这个字演变出来的。那约书亚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他是谁，是不是？我在这里有两段的经文我不需要把它念出来了。可是我们都知道约书亚 的名字的意思乃是耶和华是救恩，耶和华是拯救的。他是摩西的助手，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地领带领出来，他把他带领出来要怎样？要交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好像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面领出来的时候不是停在那里，他要把我们交给我们的神。那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呢？约书亚，约书亚将军。他进入迦南地不是说我们来了我们在这里买田买地啊，不不不，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征战。那么他如何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让他们在那里建立他们的家园，最后建立他们的国家呢？约书亚他如何没有船没有艇，可是他可以渡过约旦河？他如何不费一兵一卒可以把这个耶利哥城攻陷下来？有一次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这个亚摩利人的五个王去攻打约书亚的一个同盟基遍人的时候，约书亚祷告，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日月停止，还记得那件事吗？以后再没有试过这样子。哦，当以色列人讲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那个辉煌的战绩的时候，世世代代他们都是津津乐道，一代传一代，把约书亚的故事讲给他们的后儿女听的。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被灭亡，首先是被亚述人，然后是巴比伦人，然后是波斯人，然后是罗马人，然后是希腊人，然后是罗马人。被很多不同的外族的人统治他们，在这一段漫长的，对犹太人来讲是个黑暗的日子里面，许多的犹太人慢慢慢慢的把他们自己的文字语言都不会了，希腊文不会念不会讲，可是他们没有忘记这位鼎鼎大名的约书亚将军。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我相信不少的父母当他们生下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替他取个什么的名字好呢？约书亚，希望我的儿子长大以后可以成为约书亚第二，把罗马人推翻，把我们以色列国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很普遍的一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对于约瑟和玛利亚来讲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家传户晓的名字。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对耶稣本人来讲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名字呢？啊，我们看一幅的图画，大家都知道了。在南宋的时候，岳飞这个将军，那故事是这么讲的，实在是不是这样就不晓得了。岳飞的妈妈在岳飞的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岳飞的母亲在岳飞的耳边常常告诉他：岳飞，你长大成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要报家仇国恨，要推翻外族人，这是你一生的使命。那岳飞也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我们很佩服的人，因为他是这么的忠心爱国的一个将军。神没有把耶稣这个名字刺在耶稣的背上，神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跟耶稣改一个名字叫耶稣。每一次当人家称呼他的时候，哎，耶稣请到我们这里来，哦，耶稣你明天到什么地方去。每一次当人叫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想起来，哎，耶稣，耶稣，你要把你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一句很长的话，有十六个字在里面，书写两个字，耶稣。耶稣不要摸摸他的背才记得他是耶稣，每一天都有人叫他耶稣，就提醒他，他是为起名而生，为起名而活，也是为这个名而死。这是他一生的使命。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比较多一点的经文，不过我盼望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那个名字的理由。我们基本上看马可福音，可是我们也参考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那里是重启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被杀，过三天复活。门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人就反对，那个是谁？那个是彼得。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即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基督的教训有很多很多很多，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忠心的教训，特别是教训他的门徒，特别是教训那些要跟随他的人。你跟随我不是要享福，你跟随我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难挡着你，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因为我来是要钉十字架的。下面这个红字是提醒我们， 提醒我，提醒我，我需要特别的留意在这里，因为这个的耶稣基督这个态度，我们需要参考路加福音那里，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态是怎样。好，我们看下一段，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路加福音第九章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耶稣基督带着他的门徒到那个变化山上，在那个变化山上，耶稣把他的荣耀显明出来，从天上来了以利亚跟摩西，跟耶稣基督谈论，谈论什么呢？谈论摩西不是问耶稣，哎，耶稣你在地上为人过了三十年了，那些生活怎样啊？没有，以利亚也不是问耶稣，哎，你妈妈玛利亚好吗？她相信你是救主吗？不是谈论那些，是谈论什么？谈论耶稣基督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那件事情，钉十字架的事。在这个荣耀的里面，最高的荣耀里面，是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有声音从天上来，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那个当然是父神的声音了。神拣选他做什么呢？神拣选他就是要悔人洗，背负人的罪，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当耶稣跟天使跟以利亚摩西谈论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说你是我的爱子，神知道耶稣基督会把这件事，把他的使命做成。所以你跟着来，我们在这里从六章福音第九章到第十九章，一共有十一章，在这十一章的里面，有一句的话出现了六次，穿插在这一长长的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一同来念第九章第五十一节开始。耶稣被借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山教训人。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说完了这话，就走在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正成，就为他哀哭。大家都知道这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往耶路撒冷去。耶稣基督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的脸是朝着耶路撒冷，在那里的那个十字架。他一直一直都向着耶路撒冷来前进。然后在这里，特别是在第二十八节那里，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在前面走，就在前面走。那你说有什么稀奇啊？ 看起来没有什么稀奇，因为耶稣是老师嘛，他十二个门徒是学生嘛，耶稣基督走在前面，就好像是哎，我们让老师带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不是，当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二节怎么讲？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为什么门徒会稀奇呢？如果耶稣基督常常都是老师走在前面的，今天耶稣基督走在前面，为什么他们稀奇呢？不单单是稀奇啊，跟从的人也害怕。为什么？耶稣又叫过十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呢、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那一天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走在他们的前面，门徒看得见他的表情，他的神情很不一样，门徒也感觉到有些的事情他觉得是叫他们害怕的，因为耶稣基督明显跟他们说，耶路撒冷快到了，我去那里我要被钉死。不屈不挠，约书亚是个大将军，非常勇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也是这样的勇敢，勇往直前。彼得要拉他不要去，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不屈不挠。耶稣对耶稣基督来讲是个刻骨铭心的名字，耶稣你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上呢？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那里怎么讲？耶稣说，人子来会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而活啊？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而死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里说我来了，我来了。约翰福音，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成了。成了什么？我来了，我的使命就是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成了什么？就是成了耶稣这个的使命。我想大家都同意，神为我们的主所起的名字是最好的，宇宙当中只有一位配称为是耶稣，只有他，没有别人可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在这里有三个人的照片，我想我们都大概都认识。头一个是孙中山先生。哎，我认识孙中山先生，因为我跟他是同乡，我也是中山人，翠亨川的人，而我们跟他有世代，世世代代都相识的。我知道我认识他，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孙中山先生后来变成了 他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对不起啊，你虽然说你认识他，你实在不认识他。下面那个家是谁啊？这个是马友友啊，悠悠嘛。你说，哎，我认识马友友啊，啊，我跟他在大学的时候，同在哈佛大学念书，不是，我跟他是，对不起，我讲错了，我跟他在这个基督徒会堂。Mountview 的基督徒会堂，我们是同一个团契的，我们是在同一个中学一级念书出来的，所以，对不起，我还是讲错了。下面那个马友友是另外一个，他是我的邻居，我跟他早晚都见面，我们都点头，我们都问爱，我们都谈天说地。我跟马友友是好朋友。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马友友的音乐，没有听过他弹这个大提琴，你不知道他是这个世界第一流的大提琴家，对不起啊，你实在不认识他。下面第三个那个是Jeremy Lin 林书豪。你说哦，我认识林书豪，我们是同一个中学毕业，我们同在基督徒会堂的团契，我跟他很熟啊。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篮球明星，那对不起，你实在不认识他。那有很多人说在这里大概看不到了，我是看到你们可能看不到，在这三幅图画后面有一个背景，就是一个十字架在那里，当然在十字架上挂着的是耶稣。你说哦，耶稣啊，我知道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人，我很多朋友都是基督徒，我常常也到教会去，我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很多，我听过耶稣的圣名很多，我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说我来不是得人的服侍，我要服侍人啊，我要饶恕我的仇敌，我要爱的我的仇敌。他是一个宗教家，他是一个道德家，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认识他。可是如果你不认识他，是钉身在十字架上为着你为着我的罪而死的话，对不起，你实在不认识他。今天早上我们大家一同来思想耶稣这个名字。那么对你来讲，他是谁呢？如果你不能够说他是拯救我，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把我送到神的怀抱那里，有一天当我见到神的时候，我不单只可以说神啊，你是我的创造主，你造我的，我还可以说神啊，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把我拯救过来，把永生赏赐了给我。那你实在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我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主为我们人生的救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后的那一段的日子的里面，当我们听到很多圣诞的音乐、圣诞的诗歌，讲到耶稣的降生的时候，求主也让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思想耶稣是谁，让我们在我们的心的里面都有一个空处，可以把耶稣基督接到那里去，作为我们人生的救主。主，我们已经把他接受了，已经认识他了，已经把万物都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了。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实在更加的要感谢他，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求主再一次挑换我们爱神爱耶稣的心，在教会里面我们把他的名字高举，吸引万人。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